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血腥的活摘器官，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要与您分享的是孔子教化故事几则。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破坏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七旬法轮功学员郭钦被迫害离世，湖北伤残军人修炼法轮功康复再次遭绑架，传避瘟疫良方，黑龙江七旬唐竹音被网判9年4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新集市法轮功学员郭钦老太太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被诬告到法院，面临非法庭审。因承受不住当局的迫害，2021年12月9号郭钦含冤离世，终年72岁。郭钦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严格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他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但身体健康了，还成为左右邻居公认的好人。2020年郭钦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曾两次被绑架到新集市建设街派出所，第二次被所谓举报后审，对他监视居住、跟踪、骚扰，并逼迫他到派出所签到。近期检察院要挟郭钦要对他非法异地开庭，对郭钦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致使老人承受不住精神压力，于12月9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4号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国亮正在自家的店里工作，被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派出所一伙警察劫持。张国亮的亲人多方求救，要求放人无果。现年44岁的张国亮家住公安县夹竹园镇，靠经营一个小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96年张国亮在部队服役期间的一次连队会餐，由于吃了不新鲜的海鲜，导致全连人食物中毒。当时19岁的张国亮中毒最深，经医院确诊为罕见的 IgA 肾病。医生告诉张国亮，这种病无药可治，晚期就是尿毒症。为此张国亮被部队评定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得了 IgA 肾病的张国亮看遍了中西医都没有效果，采用偏方治疗也不见好转。听说法轮功祛病强身有奇效，张国亮决定试一试。结果张国亮修炼不到3个月，他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 IgA 肾病不治而愈，就连顽固的皮肤病也好了。医生曾告诉张国亮说他不能结婚，否则对身体不利。修炼法轮功后，张国亮不但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儿。张国亮身边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后，张国亮因为坚持信仰，于2002年7月被公安县法院冤判3年半，在湖北省秦断口监狱受尽酷刑折磨。他还被大量抽血化验、体检等，怀疑是做火灾器官的检查。2021年4月25号公安县夹竹园镇派出所四个警察到张国亮家骚扰、非法拍照，之后警察的一次次清零活动不间断地逼迫张国亮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均被张国亮拒绝。12月14号夹竹园派出所5-6个警察私自闯到张国亮的店铺将他绑架，张国亮至今被迫害关押中，家人多方要人遭拒绝，使全家人陷入痛苦与生活的艰难之中。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唐竹音女士被大庆市国保伙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2021年11月17号，唐竹音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枋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唐竹音现已上诉。现年70岁的唐竹音是哈尔滨乌博材料厂退休职工。1995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疾病缠身的他，修炼后病痛一扫而光，人从此也变得年轻开朗。他母亲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变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单位厂长曾经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他说，如果全厂职工都像唐竹音那样学法轮功，咱们厂就好了。2020年年初，哈尔滨发生了武汉肺炎疫情，人们都在惊恐中艰难度日。唐竹音以电话形式告诉民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的凉风。2020年4月8号，唐竹音被大庆市国保伙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并诬陷唐竹音拨打反动宣传电话。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对唐竹音非法开庭三次，都因公安办案机关的证据不足，办案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被律师与家属投诉，审理被迫终止。10月21号，让胡路区法院再次非法审理唐竹音，现场审理草草走过场。11月17号，唐竹音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枋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特拉华州圣诞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受欢迎；国际人权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欲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2号，美国特拉华州的艾斯米尔镇举办了第26届圣诞大游行，法轮功腰鼓队的表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给经历瘟疫大流行后的小镇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和传统的回归。这次游行是埃斯米尔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引来了小镇很多居民惊喜的目光。主办方共同主席莱昂内蒂盛赞腰鼓队的表演说，独特的声音和漂亮的服装以及他们的气质都非常棒。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经理霍普金斯称赞腰鼓队说，他们步伐节奏整齐划一，非常美丽。美国参议院人权决策委员会主席库恩斯说，我希望看到国务院继续优先考虑并专注于普世价值观和基本人权等问题。队伍中的联邦参议员卡珀曾经在2021年5月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虽然我们很幸运在美国能够享有宗教和言论自由，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不幸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的遭遇，并要将其化作我们做出改变的动力。卡珀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能够拥有自由的修炼环境。游行期间，很多民众接到了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并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1号国际人权日之际，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雅加达中共使馆和泗水市的中领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 活动当天，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中共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路人在了解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谴责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法轮功学员们冒雨坚持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夜幕降临，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们。当天，在泗水市中联馆前，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尽管大雨不停，学员们坚持不懈的意志使很多司机放慢车速，仔细观看横幅上的内容。有司机鸣笛支持，还有人冒雨接法轮功真相传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30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
请听时事评论，血腥的活摘器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2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起初是在2006年3月初被曝光出来的，前后有三位知情的证人，一位是来自日本的中国记者，他化名为皮特，一位是来自沈阳化名安妮的护士，他的前夫曾经参与活体摘取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皮特和安妮在2006年4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集会上公开露面，指控位于沈阳市苏家屯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第三位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的知情人是沈阳军区的匿名老军医，他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中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器官移植市场的爆炸式增长。相比国外要等2到3年，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到2周。中国器官移植的火爆程度最典型的指标就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遍布全国的各种器官移植中心。2007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最多的时候高达1000多家，器官移植成为了暴利行业，中国也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这1000多家器官移植机构是什么概念？就算平均下来每个医院一个礼拜做1例手术，一年就算只做52例，1000多家医院合起来保守估算年移植量也超过5万例，远远超过中共所声称的每年10000多例的移植规模。更何况很多医院一个星期都做好几例器官移植手术，甚至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天天都在做。例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6年1月3日到1月4日召开年终总结大会，会上说该中心在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647例，再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早在2005年，这个器官移植中心平均每天都有大约2台肝移植手术。在2006年3月，安妮和皮特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曝光以后，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投书大纪元网站，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有几十处，并提醒外界注意力应该放到军事设施上。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意思就是说活摘器官的管理及机构的核心是军事系统。这样看来，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 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2008年12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彦龄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三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2008年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从三所到40所，这是一个惊人的扩展，而且军队的这些器官移植中心都是规模很大的。不过，外界对于军队如何摘取器官和调配器官所知不多，特别是因为军队机密的缘故，外界要想知道事情的全貌更是难上难了。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也是因其与中共军队和武警的密切关系。这个中心的主任、创办人沈忠阳2003年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沈忠阳跟武警部队的这种密切关系，保证了这个研究所足够的活体器官来源。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秉义，他是中共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2009年10月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两个作者分别是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两位作者亲自采访到了一些曾到大陆做器官移植的病人，调查发现这些病人的主刀医生很多都有军方背景，如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刀医师谭建明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他还在南京军区解放军第85医院做手术。再如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主刀医生高伟是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肾移植科的大夫，他同时还在广东省深圳武警边防医院兼职。以上被曝光出来的信息还只是冰山之一角。2016年6月22日，三位独立调查员，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发表了一份680页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屠杀更新版》。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三大特点，一个是产业化，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的流程，另一个是按需杀人，第三个就是由中共国家和军队驱动，活摘器官事实上成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残忍手段。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发生在这个时代是人类的悲哀，在这邪恶的背后是道德的彻底堕落。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军队，甚至连医院都这样道德败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人人是否都应该自危？而且，中共是在把这种堕落输送给全世界，是在真正的毁灭人类。活摘器官灭绝人性，危害每一个人。希望更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知情人能够秉着良知站出来，揭露中共的罪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抛弃中共，解体中共，彻底结束中共给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苦难， 迎来没有中共的光明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20周年报告第七章，血腥的火灾器官。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也许您并不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这是为什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8年，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深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台湾有70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释迦牟尼佛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弥勒佛下世渡人，他像过了电一样，心生向往。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56亿7000万年的期盼。
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 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三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你今年黄历二月份丢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 有一个上幼儿园的五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两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两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六四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求师父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 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事感叹，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十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爷爷没有和她说话，只是离她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三千年开一次的幽檀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幽檀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三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千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啊。佛家讲缘分，56亿7千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想与您分享几则孔子教化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孔子一生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他重视教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才。在我们神传文化节目里多次讲过孔子的故事，今天再来讲几个古籍书中记载的故事，来看看孔子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教导。一、待人之道。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待人之道。子路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用不善待他。孔子评价道，这是没有道德礼义的夷狄之间的做法。子贡说，别人用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就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做法。颜回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以善意待他，并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这是亲人之间应该有的做法，如果能够把它扩开去，以诚心对待天下人，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啊。二、送别之言。孔子的学生子路要远行，前来向孔子告别。孔子说，我是赠送给你一辆车呢，还是赠送给你一段话呢？子路说，请夫子送给弟子一段话吧。孔子说，不能自强不息，就不可能达到远大的目标，不勤劳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不可能有功效，不发自真心而有分寸地去对待他人，就不可能得到他人的亲近，自己不讲信用，就不可能使别人对自己讲信用，不拿出诚心而谦逊地对待他人，就不可能符合礼义。如果能够慎重地从这五个方面去做人做事，就能够做得长久。子路拜受领教而去。三、仆役三善。子路治理仆役三年后，有一次孔子路过，刚进入仆役境内，孔子便称赞说，子路做得不错，做到恭敬而又有信用了。走到城中时，孔子又称赞说，子路做得很好，做到忠信而宽厚了。到了子路办公衙府内，孔子不由得又称赞说，子路做得真好啊，做到明察而又有决断了。子贡听了很奇怪，手握着缰绳问孔子，夫子尚未见到子路就三次称赞其善，他做得好的地方弟子能得以听闻吗？孔子说，我已看到了，入其境见田地整齐，庄稼茂盛，杂草都铲除了，田间的水稻也加深了，这是因为他恭谨敬慎，又有信用，所以百姓才会尽力去做啊。入其邑，看到垣墙和屋宇都完好牢固，商贾繁荣，树木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而宽厚，所以百姓才不苟且马虎啊。至其庭，满院清静，下面办事的人都很认真尽心，这是因为他明察善断， 他的政令没有扰民啊。看来子路的仁政取得了斐然的成果，即使我连续三次称赞他做得好，又怎能将他的好说尽呢？后来溥仪被称为三善之地。四，为政在于纠正时弊。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悦，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个人有不同的情况啊。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1000辆车子的采邑，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而鲁哀公有孟孙、叔孙、季孙三个权臣，他们在国内结党营私，在国外则抵制别的诸侯国来的客卿，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教育群臣。至于楚国，其地方大而都邑小，民众怀有离散之心，没有愿意在那里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说处理政务要使近处的人高兴，远方的人归附。这是针对三种不同情况，以不同的方法处理。诗经上有说，经过长期的丧乱，已经民穷财尽了，可是上面从来没有给民众一点救济呀。这是感叹奢侈浪费因而造成的祸乱。又说，那些阿谀奉迎的小人一味进谗言，这是讽刺奸臣蒙蔽君主所招致的祸乱。还说，在丧乱中有离散之忧，有死亡之痛，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呢？这是绝叹离散所造成的祸害呀。仔细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五，五种不祥。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说，寡人听说在房子的东面再增盖房子是不吉祥的，这个说法可信吗？孔子回答道，不吉祥的事有五种，但是在房子的东面再增盖房子却不在其中。损人以利己是自身的不祥，遗弃老人而只顾孩子是家庭的不祥，舍弃贤明之人却任用不肖之徒是一国的不祥，年老智慧者不愿意教导，而年轻的人又不肯好学是风俗的不祥，有才德之人隐退起来，没有智慧与德能的愚昧之人却来掌权，这是天下的不祥。不祥之事有此五种，但在东面增加房子却不在其中。六，君子无所不慎。子贡去做信阳的长官，准备上任了，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要勤恳，要谨慎，要依照自然时令指导农业生产，勿夺勿伐，勿暴勿盗。子贡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夫子这里学习，难道犯过偷盗的过失吗？孔子说，你没有进一步了解啊。用才德兼美的人去取代才德兼美的人，这就叫做夺；用不才的人去取代有才的人，这就叫做罚。政令很宽松而处罚很暴躁，这就叫做暴。把好的东西归于自己，这就叫做道。 倒不是一般所谓的盗窃财物。我听说善于为官的遵循法令办事，使百姓得到好处，不善为官的歪曲法令办事，使百姓受到损害，这是民怨产生的根源。整顿官风没有比公平更好，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清廉和公平的操守怎么也不能变异啊。隐藏别人的好处，这就是埋没人才，不是在内部互相规劝，而是在外面互相诽谤，便不可能和睦地相处。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没有一个地方不谨慎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用自己的德行智慧造福百姓。听众朋友，以上所讲的是孔子教化的几则故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见。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聆听歌曲愿你平安。
中原大地万古风流，山河中间风雨无千年，悠悠岁月茫茫人海，一世沉浮一朝又一代。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